两头说是这个手说是固定了，不能够决定，故曰代指通亲本，所以说代指通亲本啊。亦能说同一性分所变，故名正代指。因为这个能源的手源的都是同一个性分所变出来，所以就叫做哦这个正代指。此心境之变也，以上这个属于心境的能源之心、所缘之境的一种变得啊。好，接着以心境对待，境有逆顺好处，则能源之心依之而起，真爱取舍时，故起复造业，难称善恶恶性，手感将来受苦的恶报，故心王则有苦受乐受。若不起善恶，实无记性，则频频受，因此受益有三。好，先看到这，这个就是说以心境对待，因为这个心能明心跟手对境互相对待，而这个手对之境呢，有这个利于我们的心意的，有随顺我们心意的，有好美好的，有丑恶的，所以这个能源的之心呢，也就是依靠这些境界的性顺利好处，而就升起啊顺境啊，这个升起这个贪爱，逆境升起这个憎恨，而这个好的就是把它取走，这个丑的就要舍弃它等等啊，所以就起惑造业啊，就升起这个烦恼啊，迷惑颠倒，而造下善恶业。那么就染污成就有善恶两种的这个性质，手感的手抽感将来说啊，既然他手抽的这个也有善恶两种，所以就手抽感的将来就受到苦乐两种的这个果报，故心王则有苦受乐受，所以心王他有这个苦受跟乐受，假如不升起这个善恶的他就是属于无记性，属于无记性，没有这个善恶可记别的啊，就是属于一种平平受啊，平平的属于中庸的这种境界的这种领受。因此受益有三，因此之故啊，受的也有三种，就是苦受、苦受、乐受、舍受啊，也就是平平受，舍受也就是平平受。所以三界众生上下生成轮回苦乐不忘法，皆有为是练习熏遍发起心间，由是三量三境三性三受，故不能出离生死，非心一识之过也。故论云啊，众生一心一意识转啊，请看到这。所以三界的众生，欲界、受界、无受界的这个众生，他呢上下啊，这个生成啊，上的就是属于生了啊，下的就是属于成了啊。那么沦为苦乐不忘的啊情形是怎么样呢？都由于这个伪事啊，伪事呢啊，灭里头习气熏染变化啊，这个而发起这个心境。啊，发起发生这能源之心来对手对之境，由是呢有这个心境的关系，因此了啊，这个能源之心有三量，手对之境有三性，而心境当中呢就产生三种这个性，由三性就有三种的这个感受，故不能出离生死，因此这个不能够出离生死之苦海，都是属于什么呢？心意识之过也，都是由心，心呢通常指第八识，意呢指第七识，识呢指这个第六识啊的这个过患了。故论云，随论上说，众生一心一意识转，众生呢都是依靠心啊，心就是第八识，意就是第七识，意识就是第六识来这个转身出来的。好，它会轮转，都是由于心意意识的这个关系，都是啊，它不能够处理生死，都是由于心意意识的这个过错。今为世中，因凡夫日用，故知苦乐随着随受，为道忘利生活，二乘心外取法啊，那么。 故佛说万法为事，使之为事，则不出自心。以心不见心，无相可取。正是要学者直达自心，本无此事啊！啊，先解说明。那么这个怎么说呢？好，今为是宗，现在为是呢？这个宗派它的宗旨怎么样呢？因凡夫日用不知苦乐，谁作谁受？因为这个凡夫他日常行住坐卧之间，不晓得这个苦乐啊，到底是谁造作，而谁来这个领受？外道妄利生活，而外道呢，他虚妄的来建立这个神我，认为有这个神我，这个外道他所持的实我。神我是哪一种外道呢？我们在白话里边有提到，属于色论外道。当你执着有一种我体啊，是常住啊，实在的啊，之灵妙不可思议。这个就是数论外道二十五地当中的第二十五地啊，称作神我地。他以这一种呢，认为是涅槃了啊，其实不是的啊。这个是外道，他希望建立这个神我。而二乘之人呢，他心外取法。二乘之人，他心外取法，心外取法怎么说呢？这个心外取法就是心外取着有实法。清心外取着有实法，换句话说，他就是有法执啊，他还有法执。他虽然这个我空，可是认为法还有啊，他法执还不破，所以只是了这个分段生死，还不能够了遍一生死。那么这个法执不能破，不能成就佛果的啊，他只了这个分段生死，证得罗汉，辟支佛果。这样子啊，他那个有种种的法执，他尘沙惑、无明惑都还没破，所以这个就是心外取法，取着有实法相啊。故佛说万法为事，所以佛他就讲，原来这个万法都是伪事吗？你取着这个实法，其实都是虚妄的，都是伪事所变啊，事都是虚妄的吧。这个真如本性才是真实的啊，唯常住的，所以了解这个伪事中他讲到万法伪事，万法伪事呢，一切无论我相法相当下都是伪事所现，哪有这个无法的实相存在呢？所以就了解原来都是这个伪事所变现了，这样子就可以破除这个二乘的这个心外取法，而能够入于一心圆明之体啊，器物啊，器物一心圆明之体。所以使之为事，不出自心嘛。既然是万法伪事啊，宇宙生的万象皆是伪事所变现，所以就是不出于这个自体的这个事心。以心不见心，因为这个心啊，它不见心，怎么心不见心呢？这个好像刀不自割啊，刀哪会自己割刀子呢？因为不见眼了啊，我们自己眼睛来看外境，你眼睛能够看到你自己的眼睛吗？看不到的了。好，那么心也不见心，为什么心不见心呢？根本无法相可取了啊，万法当下都是你的心啦，你要这个哪里有什么相可以取呢？是不是？所以下边说无相可取吧。哪有这个实我相、实法相可取着？都是你的心啊，所以心不见心嘛，所以当下无相可取，无相可取着的，所以法身它也是变一切处的啊，法法为身啊，法身也是法法为身的啊，哪一个地处都有佛的法身哦。我们的心也是一样啊，我们的真心的普遍一切处呢？一切万法皆心所变现啊，我们不了解，觉得执着这个实我，执着实法，有我执法执，所以轮转生死，有我执之故，所以有分段生死，有法执之故，所以有变异生死 啊，所以凡夫啊，他就有两种生死不能够了脱啊。那么现在讲到这个位置，哦，原来如此啊，心不见心嘛，哪里有这个无法二相可取走呢？所以当下就证得我空真如，法空真如。所以正是要学着直达自性本无此事，此事是指什么事呢？无法二相之事。好吧，就是啊，唯识它正是要使令我们学啊，这个学佛之人啊，直接能够了达自性本来没有这些无法二相之事了。经八十首而成归集章，只是化名心定，起手作善作恶，皆是心所著称，以各去多化之不一，鼓励有强弱之不等，此为师之大纲也。其心手法以见白法，见欲烈心定，则灵魂不必犯戒，恐爱关心而经现在这个八世归集中而称作归集的原因是什么呢？只是发明心定，只是啊，为了发明啊，这个发生显明出这个心定能源心所对境，而他呢所做的这个善，所做的恶，都是心手所帮助成就的，不是这个八世的过错，是属于心手帮助他的。国王他会做错呢，是大臣啊帮助他去做错的。以各去多寡之不一，因为他个别大克士，他个别去这个新手呢多少啊，他不一样了，故力有强弱之不等，所以力量呢就有这个八克士啊，各个士他的这个力量就有强弱的不相等，此为师之大纲也，这个就是为师大的纲领了。其新手法已经排法，他讲到这个新说法呢，已经在白法讲过了啊。今欲列心境，现在预先列出啊心境的对待，则灵魂不必犯戒啊。那么面临这个正式送文的时候，就不必啊来麻烦了啊，繁多的这种解释了，恐碍宽心了，恐怕了障碍，我们的关照自心罢了。好，这篇的序文讲过了。这次要讲什么呢？好，这次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科判了啊，科判。科判就是啊，第一章的补充讲条后一面啊，后一面。我们将啊，这个大科判分二，对不对？甲一就是题目啊，甲二就是本文。甲一的题目要分成三科啊，乙一就是所造的宋题，八世归体上啊，八世归体上，我们的宋题讲过了。然后呢，这一段文的、啊、这个本文的序分啊，在这个序文呢、啊、也讲过了。现在要讲什么呢？乙二、啊、要讲的就是乙二啊，能造宋人，三藏法师玄奘座啊，我们就讲这个。那么这个呢，我们就不必看着本子了啊，注意听也就可以了哈。好，这个就是三藏法师玄奘座，解释这个能造宋人呢、啊、这个题呢啊，能造宋人啊，三藏法师玄奘座，我们分成三个段落来说明，先说明三藏法师。再说明玄奘，再说明座啊，首先说明三藏法师，而三藏法师又分成两个段落来说明，先说明三藏，其次说明法师。所谓的三藏，就是佛一代的研究，不为这个三藏，就是金藏、密藏、论藏。三就是数目，藏就是含藏的意义。那么究竟含藏什么呢？这三者它是含藏一切微妙的道理，所以叫做三藏。佛一代说法所记录的啊， 这个叫做经，佛所制定的制令，使令出弟子作为一种规则的，这个叫做律。而佛和弟子们讨论教理，以及历代祖师们的注释来、这个宣扬经律的道理的，这种叫做论。总之这个经专门开示教理，律呢重这个注重这个规则的行为，规则行为。这个论呢是解释发挥经律中的道理。所以这三章这经律论三章所含的道理不出于这定慧三漏学。所谓经它是名一心，是属于定学所说摄，律是规范生活与商业，是属于哲学所说摄，论呢它来区别邪正，是属于慧学所说摄。那么这个是大体上来说，其实呢每一章都当中都个别具有这定慧、这三学的功能、这个只就偏胜来讲的。我们应当了知，佛他说一切的法门没有不是为了对治众生一切的心病，而佛法虽然广博开阔，它呢不外戒定慧三漏学。众生的心病虽然很多，可是最厉害的就是贪嗔痴三毒，就以这个戒学，以戒来对治贪心，以定来对治嗔心，以慧来对治痴心。所以佛说三藏的妙法根本就在这点上。所以经上说了，为了众生有贪嗔痴，谁为他建立戒定慧三漏学、这个是解释三藏这两个字。其次说明法师，法就是佛法，师就是师范、那么佛通三藏佛法可以作为人天师范的，所以就叫做法师、那么也就是往上来弘扬这个佛陀的大法，往下可以做人人天之师叫做这个法师。那么假如依靠这个佛法为师而自己能够修持的，这个属于自立的法师。假如进一步能够对着大众宣说这个佛法来化导众生而作为人师的，这个就是利他的法师。那么这位作者呢，我们这位的作者是属于自他建立的法师他不是自立的法师啦，是自他建立的。接着我们说明玄奘关于玄奘大师的这个故事啦，大家也都清楚啦，可是我们还是简略的说一下那么提醒诸位做一个复习也好。玄奘大师，玄奘就是造这一首颂的做这一首颂的这个人他的这个作者是名称。那么他呢这个在唐朝历史呢这个是最为伟大的连妇人小孩子没有不知道这一位那么唐三藏大师的。他属性呢他老人家属性叫做成，名字叫做为，是河南洛阳县的人。他的哥哥叫做长铁法师，他哥哥先出家了先出家在洛阳的净土寺他13岁的时候就入净土寺呢来出家，作为道基法师的弟子他很聪明呢跟平常的人呢不同在小的时候已经读了许多的佛经，而且呢很喜欢在国内参访这些知识国内的善知识几乎都给他参遍了那么他也想把大乘的佛学研究一个彻底，那么觉得呢我们中国的经论还不完备在当时的这个圣典有些都是隐晦不明的那么各宗有各宗的这个说法，他也无所适从，于是呢他就羡慕这个法显三藏大师的这个壮举，他就发愿他去印度也去发愿这个西游去求法 就在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呢623年啊，那么四月一日，他就冒险了啊，单独前往，一路呢路上啊，在这个他的传记里边呢、啊，经历好多的这种啊这个艰险的了啊。那么曾经经过800多里的沙漠，上边也没有飞流，下边也没有走兽，也没有水草啊，那怎么吃、这个水什么啊，都很缺乏的呢。而且啊，单一匹马这样子独行呢，常常遇到这些恶鬼啦，啊，种种的鬼怪啦，啊，那么、来扰乱他，他怎么办呢？他就念心经。心经很有用处呢，啊，那么心经是啊，罗什法师他所翻译的，或者有的说法就是说啊，他曾经啊，这个啊，在这个天竺时候遇到这个化身啦、啊，啊，这个变化的一生人，可以授给他的，传授给他的啊，那么他呢有难的时候就念心经，念心经短短的很有用处的，啊。这个声音发出来，这些鬼怪就不见了。好，所以这个经过千辛万苦，终于了这个冒险往西走了，走了5万多里，一直到贞观七年哦，才入了印度啊。这个从贞观三年一直到七年，哦，3-4年的时间才到印度。到印度呢，他就普遍的周游啊，这个诸国啊。然后来广泛的学这个圣教，以及通达各种的语言文字，到处呢他所到的地区都受人家的欢迎哦，跟这个礼遇哦。好，那么在那烂陀寺就跟从当时最负盛名的佛学泰陀戒贤论师，好，那么、来接受韦师的宗旨，好，学跟他学这个瑜伽师地论啊等等诸大乘的经论。他也屡次参加辩论大会呢，哦，都获得胜利哦，啊，然后呢，这个声望一天一天的隆盛，啊，不久就升任那烂陀寺的副主讲，啊，那烂陀寺的副主讲，那烂陀寺有一个上千人的僧众呢，啊，是很大的，很有名的，啊，这个、法师他就受了当时印度的戒律王所这个尊崇恭敬。啊，那么曾经呢，把他的这个公案啊收完一下哈。那么曾经在曲岭城呢，受特别开大会啊，就扶设一个宝座了啊，就请这个法师做论旨，来称扬大乘的教义，并且召集四方的僧众啊啊，赐令各国的这些义者啊之人，完全都集合起来。来恭临法师的这种微妙的议论啊，那么到位的有18国的国王哦，18国的国王，还有大小乘僧呢啊，大乘小乘的僧众呢有3000多人，婆罗门呢啊等等有2000多人，那烂陀寺的僧众呢有1000多人。好，那么大家聚集之后呢，法师就升座了，然后讲面的时候就是宣示大众说了。我所说的如有一个字没有道理，能够这个烂破的，就能够把我变倒的话呢，我呢这个请斩首一些啊，就是斩首要是一种人家来赌陀的呢，我们家的跟人家去赌陀啊，10个陀100个陀也被斩断了。好，你看人家啊学的这么有把握呢。那么一连讲了10几天啊，大众都侧耳谛听啊，啊侧耳谛听，哦，这个大家都非常的心悦诚服了啊，他的这种大的这个这种议论，那么终究呢，没有一个人敢发一句话来辩论的，啊，上位之后呢，哇，大家都很担心赞叹呢。啊，这个从来没有这种事情，所以就极端的受当时戒律王以及各国王的啊这个赞叹跟礼敬。 那么其他值得我们记述的就是常常在各地引收经论、曾经的政府当时著名的顺势外道等等，连狮子光论师的也被政府所谓的一时就威震啊、这个整个天竺整个印度啊，他的名声啊传遍远近啊，无论道士弥勒啊仰慕他的啦啊，那么都知道呢有一位中国的法师啊，那么法师先后留在印度有十几年，一共游历30多国啊，就佛的这些啊圣批啦也都游遍了啊，而且普遍的参访这些名师，他所获得的范本呢有657部。就在贞观十九年正月呢才开始回国、他的拜谒、这个近月啊谒见这个太宗唐太宗在洛阳宫啊，那么、唐太宗当然啊就慰劳他非常丰富了啊，非常啊礼待他了，而且啊也受朝野的这个种种的礼待，太宗就赐令他住在弘福寺以及玉华宫，从事啊专门从事翻译的工作。他所翻译的经论呢有75部，一共有1335卷，尤其以600卷的大般若经是为这个基础啊，并且著有慧中论、破恶见论、真伪质量以及我们8世规矩上啊，传有4000。那么啊，他老人家呢对我们中国的来讲对这个佛教呢这个有非常伟大的这个贡献，他一生呢大大的弘扬韦氏的教义，所以韦氏宗在我们东土呢是以他为初祖啊，以他为初祖啊。他在高宗麟德元年，唐高宗麟德元年就公元589年2月5日圆寂了，在啊长安的西明寺啊，寿命呢有65啊，他葬在白鹿原。这个侍女来送葬的有10000人啊，这么多啊。他圆寂的时候呢，这个皇帝呢曾经也大哭，3天呢不上朝，他就说了：“我失了一件国宝。”好，可见他当时敬重国家，以及他道德之感人的，可想而知啊。这个就是讲到这个玄奘，那么这个坐字怎么说呢？这个坐我们要讲啊，将这个体交代一下了啊。这个坐，我们的有补充讲表呢啊，请看着补充讲表。好，这个坐字啊有补充讲表，请看附表第四。这个坐造也有没有啊？目标第四找出来吧，第12章啊，补充讲表，第12章的补充讲表。好，坐造也，坐就是造的意思，在礼地上说，坐者之谓圣，坐呢就是这个能够创作之人，就叫做啊圣，盖此能造圣者之尊号啊。因为这个能够造圣者的这个尊号呢，就是三藏法师玄奘坐，这个是根据谁所、这个称呼的呢？这个就是依靠我意大师8世规矩直解，他所建立的这个啊能造圣人的尊号啊，是依靠我意大师的，他这么做到了，就是三藏法师玄奘坐。意味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玄奘乃一博通三藏之圣者啊，玄奘就是玄奘大师啊，玄奘祖师了，他是一位博通啊，广博见闻的通达三藏经律论三藏的圣法，故推崇其著作为坐，所以啊，这个推崇他的这个著作呢，就叫做坐。故壮公本人啊，这个接着看13章的讲表。哦，壮公假如是玄奘大师他本人呢、绝不敢称作当千称数等，他绝对不敢称作他的这个作品叫做坐啊，应当千称叫做硕啊等等的这个称呼， 所以这个坐呢是偶一大师真真他他就叫做坐，坐者谓之圣吗？啊，坐者啊之谓圣吗？好，我们这个题讲过啊，下一回呢，哎，我们就正式来解释本文了，啊，正式解释本文，就是明天啊，就正式解释本文，降下文堂会来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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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世归己颂。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掀开本次第138页，本次138页，那么未讲本文之前，我们先翻开科判表，就是补充讲表第一页的后一面，上一回我们讲这个甲乙的题目，题目分成三科，乙一手造诵题，就是八世归己诵，这个讲过了，乙二能造诵人，三藏法师玄奘作，这个也讲过了。接着以三能示诵人啊，那么就能够解释八十规矩诵之人，名匡山无鲁广义转世。那么这个我们简单说一下，因为前面也有这个，就是前面在第二大项略最古来重要著书呢，有大略说过了。明就是明朝标出时代来，匡山就是匡庐山，也就是庐山啊，就是我们远空大师啊，这个净土宗的出处，远空大师所住的地错啊。无庐就是无庐峰，广义呢，那么是法名，但是啊，憨山大师的这个世者啊，那么什么叫做转世呢？就是编转起世的意思。好，接着我们就进一步啊，就正式解释甲二本文。甲二本文。甲二本文分成四个段落，以一前五世转成首座至诵，有十二句，十二句分成两个段落，丙一前八句属于有漏章，就是凡情，丙二破四句就是无漏章圣可，然后呢乙二就是第六世转妙观察至诵十二句，乙三第七是转平等性自诵十二句，乙四第八是转大圆净自诵十二句，这个章法跟前面一样，也是前八句有漏章，或二或四句无漏章。好，这个说过之后，接着我们就看着乙一啊，第一科前五是转成首座自诵十二句。十二句分成两科，首先说明丙一啊，前八句有漏章啊，接着我们就可以看着本文了。接着看着本文啊，现见现量通三性啊，那么先解释这一句，这个前八句都是属于有漏章，属于凡情，先解释啊，第一句。现尽现量通三性啊，那么啊，我们先消释，消释这个文啊，先消释文，然后再详细的分析里头的意义啊。那么 信尽信量通三信怎么说呢？就是说眼视、耳视、鼻视、舌视、身视，这个是属于全五视。当所攀缘的境界，在三种境界当中只是属于信尽，它能够攀缘之量在三量之中只是属于限量。讨论它的这个业性是通于善二无忌三性、哦、这个就是解释简单消失推据的意思。好，接着我们再进一步详细的加以说明，详细加以说明呢、哎、我们就看着本质了。好，此下十二趣，上眼耳鼻舌身等五转视也、哦、向下有十二趣，十二句都是属于前五是受来受、哦、这个眼耳鼻舌身等五转视怎么称为转视呢？因为都是由第八识转生出来的、哦、那么前七识都叫做转视，这个前七转视都是从第八识转生出来的，所以叫做转视。好，接着第一句，首句先送五事尽量与三性。第一句首先来送，好，这个五事前五事的三尽三量与其三性，它的这个、三尽里头属于哪一尽，三量属于哪一量、啊、跟这个业性的三性、啊是怎么样子的情形，所以叫做首句先送五事尽量与三性。接着问，有一个问题，前五转是未转一位，于三量中定属何量，于三境中定属何境。那么这个问题是怎么样呢？首先前五转是就是前五事的未转一位，还没有转成成所作智、啊、还没有转世成智的这个地位，于就是在三种量当中、啊、决定是属于哪一量，在三种境当中决定是属于哪一境呢、啊、这个是问题。接着下边回答了，前五是量属限量，这个前五识的量呢它是属于限量，而它的这个境呢是属于性境、啊、下边就说明这个道理，为什么是属于限量，为什么是属于性境、啊、一五识与八同体共，因为这个五识前五识它跟八第八识同体的缘故、啊、同体的缘故，所以圆镜之时单元镜界的时候单属限量，单单是属于限量。那么为什么呢？下面进一步的解释，前五转世乃八世精明之体，应在五根门陀了镜之用，以出应镜时当地念未起分别，不待明年五愁度心，故名限量。好，这个他就进一步说明了，首领前五转世也就是前五世，它是属于八世精明之体。什么叫做精明之体？什么叫做精明呢？我们列有表，请看附表第十六啊，就是第十六章的讲表了，附表第六啊，附表第六，十六章第十六章的讲表，八世精明之体察，什么叫做精呢？啊，精就是精妙，明就是明白，精明也就是指自信清净心中本具的绝妙明成啊。换句话说，这个是我们本性里头的啊。那么、啊、绝代微妙这种光明澄洁的情形，所以是属于啊精明啊。 那么这是从佛光大师的路出来的。那么下边呢、啊、下边所谓今朝万象不能混、哦、万象它不能够混、啊、混乱不能够混合，这个纯一无杂的意思叫做今、啊、纯粹啦、啊、那么一而无二没有掺杂，这个就叫做今。所谓明者万象不能蔽于明、啊、万象呢也不能够遮蔽啊，这个就叫做明，也就是东南照彻的意思、啊、那么这段文呢是从笔记啊，这个过去的笔记录出来的，而笔记没有注明出处啊，忘记了，忘记注明出处，那么或者是圆明老法师的这个能言讲义啊，也不一定哈、啊。那么这一段没有注明出处啊。那么这个解释精明，换句话说，八识精明之体啊，这个体呢，也就是属于真如本性里头的东西了。这种体呢，应在五根门陀了见的一种作用，把它啊。映射在五根啊，这个前五根啊，这个门陀啊，了别境界的一种作用。以出应境时，以最初，因为最初啊，这个应见的时候，映照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当地念，正当地念，地念了、哦、未起分别，还没升起分别。那么不带名字言说，也没有筹谋度虑之心，这个就叫做限量。 好，这个就是解释、啊、它、啊、能源之量是属于在三量之中是属于限量的情形。接着所缘之境即属性境，它所发现的境界呢是属于性境，下边就解释性境。性则实也，性就是实的意思，即实根真相分境，有十种生，就是有真实这个五根五尘相分的这种境界。那么根尘都是由它有实际根尘种子所生出来的。以限量去三义，因为这个限量啊，限量具有三种的意义。一，现在整个位啊，第一就是属于现在鉴别啊，不是属于过去，也不是属于未来。第二显现，显现表示它是已经起现行的情形。鉴别啊，这个不是属于种子的地位。第三现有啊，现有就是现前啊的这个东西，现前摆出来有体之法。鉴别呢不是属于五体之法，像空花水月啦种种这些啊，龟毛兔脚之类五体之法啊，所以现有是鉴别这些的、啊、那么下边、护法菩萨他这么说，五识为缘十五成境，即不缘假相分，故名现境。这个五识呢，前五识他只攀缘实际五尘的境界，也就是不攀缘假相分、哦、假相分啊，像这个龟毛兔脚之类的属于假相分、嗯、故名现境，所以就叫做现境、哦、那么但能运缘不作行且不带名缘得法自相，故名现量。当然指能运的攀缘，能运也就是自然的意思，自然的攀缘缘律，而不做行解，不做这个解心，行解就是属于解心啊，理解的这种心理啊，不再加以用分别心来加以啊这个理解。所以呢，不带名言，不带着名字言说，他自体可以证得法的自体啊的自相啊。